云彩飞扬。
让每一朵云彩的生命牵引着你心灵的飞扬。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和我一起分享云彩飞扬生命故事集。我是卢卡，这个节目是由救恩之声广播中心为您所制作的生命故事集。我们希望当您知道我们每一位来宾他们自己生命的故事，他们怎样靠着上帝的恩典应许走过不同的人生风暴、生命低谷。那在这个节目当中，你听到的故事都不一样，但我们的来宾都因为上帝的带领、安慰、医治，在生命经历了上帝的恩典之后，他们愿意来到节目中分享上帝美好作为。今天来到我们中间的是杨法柔姐妹。我不知道各位听众朋友有没有看过一部连续剧叫《通灵少女》，但我们今天的来宾她其实从小就可以看到一些一般人看不见的，我们讲的不一样的东西或者是现象。但是这个是如何影响她后续的生命，然而她后来又怎样成为一位基督徒，今天我们就来听听杨法柔姐妹她的生命故事。法柔你好。
主持人你好，大家平安。
是，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小时候你就看得见吗？
从我有记忆以来就看得见那些大家俗称的阿飘，然后就是我就从小就是阴阳眼。那是在家庭的聚会的当中，我们杨家帮全家人的这个聚会，然后我比如说我们聚会有十几个人，可是我眼睛里面就不只看到十几个这样子。
那你有告诉你的爸爸妈妈这件事情吗？
我没有告诉我的父母亲，然后也没有告诉我的同学，所以就是在求学阶段，其实我是个人觉得我是很寂寞的。
在这个情况之下，当你一个人必须要看见别人看不见的东西的时候，你会尝试跟这些阿飘们沟通吗？
对我而言，这些阿飘就是我的鬼朋友。那为什么我会没有跟我的爸妈说，也没有跟同学分享，是因为我觉得是我没有受到任何的搅扰，或者是不舒服，或者是害怕。我就觉得我多了这一群别人看不到他们的朋友，那他们是我的朋友。我就说我求学阶段是孤单的，是因为我常常跟同学之间是答非所问的。可能人家问我说，杨法柔你吃饱了没，你作业写了没，什么什么等等，然后我就会跟他说，昨天的那个什么事情什么事情，可能我也不是在回答他，就是有时候会自言自语，有时候会在旁边笑，然后有时候就是他们会觉得我到底在做什么，很难正常跟我对话这样子。
那我想问哦，就是就回到你个人而言，能不能跟我们简单描述一下你是一个怎样性格的人啊？
应该是起源于我的原生家庭。那我父母亲都是医生，我妈妈是护士，所以我从小的个性，我是认为在，我觉得我就是在很应该说很衣食无余的家庭里面长大的。那我的个性从小就是，我个人觉得是蛮开朗的。好，即便说我看得到这些我的鬼朋友们，然后甚至于就是好像初一十五，因为我们家里面本身就是一般的民间信仰，就是拜拜的。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农历七月份啊，我阿嬷都会普渡啊，煮了整桌子好吃的菜，我都会吆喝我的鬼朋友说，来来来来来吃来吃这样子。对，那我本身个性其实就是还蛮阳光开朗，那我就说因为是原生家庭父母的 这让我衣食无余这样子。嗯，对对。
那我想问你哦，就是既然你说你从小到大，然后是在一个我相信父母也是相当的爱护你哦，这样子给你一个好的生活环境，但你又看得见这些阿飘。我相信你有一个自己的人生观哦，就是在随着你渐渐长大这样子，你发现说，诶，这个世界上其实不只有我们人世间的事情这样，可能也有所谓的afterlife 或者是死后，这些人生观给你形成的那个画面，或者说形成的那个框架，你对这个世界的认识，当然应该比一般人多，那能不能告诉我有什么不一样？
我觉得我天然人个性没想那么多。
嗯，
对。然后我的体质就是因为我说了嘛，我觉得他们就是我真实生命跟真实世界里面的朋友。
嗯，
虽然旁边的人看不到他们，
嗯，
但是我是跟他们玩在一起的，然后我也没有去想太多说对我人生就是有什么想法，那些都没有。
嗯，那我想问哦，就是当你自己听到可能我们一般人在讲说鬼啊，在讲这些的时候，但是你所知道的东西其实是比我们一般人多的，在这个情况之下，你有什么跟我们不一样的想法吗？
嗯，我就觉得没什么好怕的啊。
嗯，
对，然后我就觉得那是因为你们看不到，你才会害怕。
嗯，
当你还看得到的话，你就不会害怕。
嗯，
对，那当然前提之下是我说这些鬼朋友没有对我造成任何的搅扰或者是影响的前提之下。
嗯
嗯，对，只是我就说我不主动，我从来没有主动告诉我的父母亲或是我的同学朋友说我看得到这个事情。
嗯，
那他们在谈论这个事情，我也不会去跟他们一起谈论。
嗯，
就我就自己默默静静的活在自己的世界跟鬼朋友的世界里面。
嗯，是。那当你在这个过程当中，你有尝试说，诶，假如说有没有派得上用场的时候呢？容我讲才能哦，这样子，或者说这个不一样的天赋。
这个的话就是只有后来到我当法医助理的时候，
嗯，
我曾经当过法医助理，然后当法医助理的时候，我是在台北市各大分局，哦，他们有像一般的刑案现场，我们当然就拉封锁线，那检察官跟法医我们要到现场去采集上吊、跳楼、自杀、车祸、情杀、财杀、仇杀这些东西。那个时候我就觉得，哇，我的灵异体质太棒了。为什么？因为我可以那些离开的那些往生者，哦，那个时候大部分的案件都是非基督徒嘛。那个时候我在处理那些案件的时候，有些他是有一个他是被他老公买凶杀死的，
嗯，
他老公自己是报案人，
嗯，
然后到了现场，我们他是在户外郊外草丛里面发现他太太的大体，他就报警。那我们现场去勘验的时候，我们看到他先生的脸部的表情怪怪的，那当下我就问那个离开的那个往生者，就说你怎么走掉的？他就跟我说，我的老公买凶杀了我，
嗯，
凶手是我的老公。然后我就问他说为什么，他就说因为钱保险。
嗯，
好，那当下我当然我知道这个事情，我不可能跟三组侦查队跟警察说，跟检察官跟法医说，哎呀，那个我灵异体质，然后所以那个离开的人告诉我他怎么死的，我就会用另外一种方式跟这个侦查队的警员说，有没有可能是保险的问题，
嗯，
要不要查一下，
嗯，
搞不好。我就是很轻松的淡淡的语气带过，其实是
你也并没有讲说你是透过灵异的这种经验。
对，然后后来查到了她老公在这三年当中帮她保了五家的保险，
嗯，
可是她老公当下都没有任何的，就没有承认，
嗯，
对。然后还有的他是我记得有个案件，他是在中华路上一个年轻的男生，嗯，他是烧炭自杀，然后他就告诉我说，因为我跟我的家人处不好。好，那些往生者他看到你看得到，他会跟你沟通嘛，
嗯，
然后我就问他说，那你烧炭自杀你的炭去哪里买的，他就说家乐福中华路有个24小时的家乐福，嗯，那我当然也不肯跟警察这样讲，我就跟侦查队他们讲说，应该附近买炭的吧，找一下发票啊，搞不好有发票，因为我知道家乐福有发票。
嗯，
好，所以那个时候早在应该说大概30年前左右的时候，那个时候一般侦查队，尤其是台北市各大刑案各大侦查队小队，到包括到小队长，还有那时候我们一起就是我当法医助理的那个法医跟检察官，对我的印象就是他这个小妹妹好像很厉害。
嗯，
他常常无意间讲的话最后都是成了关键。
嗯，
好，然后甚至于他是生前死后落水，他生前被 强奸等等这些案件，我那个时候以我的灵异体质，我都觉得可以给那些离开的人很好很好的一个帮助跟澄清。
嗯，我想请问哦，就是其实在我听起来，第一个是你的个性也充满了正义感哦，就是你认为这些是应该要实现的正义，一定要为这些可能说不出话的人来发声。你作为一个就是看得见他们，但是他们有说不出的话的时候，其实要透过你，你反而人生比别人多了一个这个功课。这样，再来另外一个是我很好奇的是，正因为你多了这个功课，你有没有觉得这件事情给你带来困扰，或者觉得很烦呢？
困扰很烦是那些往生者他跟着我回家，
嗯，
好，然后我要睡觉，他还在跟我聊天，
嗯，
然后我就会说，
你想休息，
现在已经一两点，你可以在我旁边，但是你让我睡觉，
嗯，
对，那他们就有。对于他们来讲，他们就认为是说，我个人感觉啦，齁，就是说我可以找到有人可以听得到我说话了，所以我当然就一直要跟着你，我希望你能够帮助我什么。对，然后甚至于说当我当法医助理的时候，后面就当佛道教的礼仪师。
嗯，
好，那当我当佛道教礼仪服务人员的时候，那些离开的人更需要他们生前的
超度这些的。
就是他想要他的东西随身去放在棺木里面火化。
哦，是。
那我之前在就是说在每一个案件我都会记得，有一个案件是老爷爷，他说他要他的《资治通鉴》
嗯，
我那时候不知道这本书，
嗯，
然后他就说我要我的这外甥，他说我要《资治通鉴》，然后在我的那个书房里，他要那本书一起火化，但是我不可能跟他儿子讲说你的爸爸跟我讲要这本书，
哦，
爷爷，我就说那个有没有爷爷他的书房，他生前喜欢的书，我们可以烧一个一两本给他，放在棺木里面一起火化。然后他儿子就对着那个书房说：“哎，我那个书房很多，我爸的书非常多，我都不知道烧哪一本给他比较好。”我说：“还是我帮你看看。”然后我就直接去拿他讲的那个《资治通鉴》啊，
嗯，
或者是老爷爷老奶奶他想要他生前的丝巾，
嗯，
好，那他的女儿就说：“哎呀，我妈妈丝巾一堆，我妈妈就是靠丝巾去搭配啊，那到底要哪一条呢？”那个往生者在旁边就跟我讲要这一条，要这一条。那我就跟他说：“哎，那我们选这条，我觉得这条还蛮适合的。”
嗯，
然后他女儿就哭了，就说那是他结婚的时候他妈妈别的，就是都是有意义的，
哦，
对。但是家属就会觉得。对于家属来讲，他就觉得说我好贴心哦，
嗯，
然后好像能够真的安慰到他们。
嗯，
但是我还是不会告诉他们说我旁边是他们离开的那个家里的往生者告诉我的。
嗯，今天很高兴杨法柔姐妹来到云彩飞扬，我们先休息一下，等等我们来听听她是怎么样子进入基督信仰的世界。欢迎回到云彩飞扬。刚才我们听到了这位通灵少女杨法柔姐妹，她讲了她人生刚开始她遇到的这一些灵异体质的状况，然后她如何跟这些状况达成一个生命上的平衡。然而她就算有这些灵异体质，但是我也很好奇，就是她到底是怎么样子信了这个基督信仰，然后为什么可能我们一般会觉得说，哎，灵异体质它需要出现在的是一些民间信仰的场合，甚或是一些法会，或者是一些告别式之类的地方。但是他最后却信了耶稣，可不可以告诉我们这个来龙去脉是怎么样开始的？
应该说我那时候还没有信主前，我们家里就是一般的民间信仰，
嗯，
然后就是去拜拜。那我从小就会有很多的师父告诉我说，你很有佛缘。
嗯，
好，那我记得在台北市我的行天宫，我妈妈会带我去行天宫啊，跟龙山寺拜拜。那我就想说，我可以跟这些偶像、跟这些神明沟通，我为什么还要特别跟你说我住哪里、我家里地址、我几岁？
嗯，
我觉得就是好像我认识你了，我要特别再介绍，我觉得很奇怪。所以我常常拿着香，我是不说话的。然后呢，我的妈妈就会走过来说：“啊，你哪拢无讲？你要功力多多啊，咱得记呀，吼啊，神明保佑你考试考好啊，什么什么的。”然后我就看着我妈妈，我就哦，然后我还是不讲话，然后就常 尤其是在那个行天宫以前还可以插香的时候，那个大炉的前面就看到一个妈妈在骂一个小孩子，就是我，就是我每个礼拜六我的行程就是早上他要带我去拜拜，然后去行天宫跟龙山寺。
嗯，
好，那行天宫其实就四个炉子，所以就还好，就我可能就被他念一下就好。
在龙山寺，
到龙山寺就是龙山寺有很多很多的不同的神明，你要每一个地方你都要讲一次啊。然后我说天哪，又要讲，然后就常常我妈就很生气，然后我也没有跟他讲说我跟他们可以直接沟通，我为什么还要特别介绍我是谁？对，然后后面呢，我想说我如果嘴巴不开吗？我妈妈看到我嘴巴没有开口讲话，她又觉得我没有在讲，好，我就直接说，反正你知道我是谁，我也不用跟你讲太多，好，那你该保佑就保佑，好，谢谢你哦，我就这样，然后就插香，对，那我的这个以前的信仰是这样，后面当我信主之后，其实最大的关键点是因为我中间有去广州九年，那我在广州的那个时候，就是我当法医助理，当佛道教的礼仪服务人员完成之后，那因为我爸爸是中医师，他希望我到广州去念，然后继承这个衣钵。我到了广州，我才知道原来鬼有坏的鬼。好，那其实我从小到大看到的那些鬼，都在我旁边身边的，
中性的，
对，就是都不会搅扰我，我该睡该吃该开心该玩乐该跟他们聊天等等。但是我到了广州，我觉得怎么中国的阿拉鬼竟然会欺负我？但是我回归到，应该说我真实回到我自己的信仰里面，我才会知道说灵就只有分圣灵跟邪灵嘛，对不对？但是那个时候我没有认识这个信仰，所以我到了广州去念中医的时候，我晚上我住在学校的宿舍，我是念广州中医学院，好，大学跟研究所，那我住在台湾的学生，应该说境外学生的宿舍，我那个房间真的俗称的就是鬼屋。那时候我就吃素，然后开始学佛，所以我每天会做早课，做早课是四点半。然后呢，我一样在学校，就是我会吃肉边菜这样子。那整个过程呢，我说我到了广州开始，我住在鬼屋，因为我那个宿舍里面，我觉得我好像跟很多人住在一起。像晚上我在睡觉，然后11点多的时候，那个电视会自己打开来。好，然后再来我眼睛看到就很多人，很多的阿飘在我的房间。然后你知道广东话讲话就声音很吵，广东话就是讲话大声的时候很吵，他们就全部人都在聊天，这样真的超级吵。然后那个我的那个厕所，我们是一个大套房，那个厕所就是那个冲水马桶会一直冲水，然后我就对着他们喊说，你们可以就是集体在冲嘛，你不要一直冲，整个晚上都在冲水。然后电视它不是给你看一台，它是一直给你转台，就是要吵你。然后我房间通往阳台的那个门会自己这样开开关关，就是像鬼片里面看到。然后一开始，因为我说我原本就是会吃素学佛，我开始做法医助就开始吃素学佛，所以我会做早课做晚课，然后平常时间我就会持诵阿弥陀佛的这个法这个佛号。那个时候晚上我睡不着觉，我就想说，我一开始是以德报怨哦，我想说那既然这样子，我就回向给你们嘛，对不对？因为你们在我房间跟着我嘛，你们又是大陆的鬼嘛，那我能够给你们什么？那我就用我的想法，就是我回向给你们。可是我回向
什么意思是回向啊？
就是念那个佛经啊，
哦哦哦，
好，就是说念这些佛经回向给他们，让他们得到这些力量，然后对他们好像有帮助这样。可是那个过程当中很辛苦，是因为我长达九年的时间，我说我从小到大我就没有跟人家讲我看得到的这个事情。可是因为我没有被受任何搅扰，可是到了广州这九年当中，我就是被，要么我就被鬼打，要么就跟鬼打架。那一开始的以德报怨，我就送佛经，好，送完佛经给他们。他们，我就想说，你们已经得到这些经文的力量，那你们应该就不要在我旁边再吵了，还是一样很吵。后面我还去拿艾叶、艾草来洗澡，好，希望说让他们能够就是离开我，让我晚上能够好好睡觉，因为我那个中医课程压力还蛮大的。再来，我说我买艾叶也没有用。后面到了研究所三年的当中，我真实课我就会画符咒、念咒语。好，就是你有灵通这些，可能你还没有认识基督信仰，其实你是一直跟灵界打交道的，根深蒂固的。那时候人家问我说，你为什么会画符咒念咒语？我不晓得，但是我就真的晚上研究所三年的当中，晚上我都在，就真的就是要么跟他们打架，要么你就被他打，晚上我都没有办法在睡觉。
但我想问哦，就是遇到这些其实不管是不是有通灵能力的人，但是看到了这些状态，你都没有想过说去找任何人来求助吗？或者说无论是一个可能境界更高的人啊，或者说是其他的这种跟你一样背景或者是有相同经验的人，你都没有这些想法吗？
我只能说在广州那个时候，2002年那个时候，其实在广州他们 不要讲基督信仰，他们一般的庙里面就是都是很传统很保守的、
嗯、
对。那我一直以来我从小到大我就没有再告诉人家第三世界我所看到的灵魂这些事情阿飘这些事情，所以我一直用我认为我自己可以处理的方式在跟这些鬼纠缠。
嗯，
那我说我怎么寻求帮助，其实我不是寻求任何人的帮助，我就礼拜天就会去广州的光孝寺，他们的寺庙是要收钱的、嗯、我就去大殿三宝佛大殿下面打坐。
嗯，
其实美其名是打坐，我就去睡觉啊、
嗯、
然后中午他们
补眠，因为在房间里面实在睡不着。
对然后一到六的时间都是没办法睡，然后在那个寺庙里面就有素菜馆、
嗯、
所以我中午我好喜欢，我可以一整天，对我来讲那是我觉得到里面我就安心一点。好，那就像你俗称的大鬼赶小鬼嘛，所以他们进不来，他们不会受，可以安心的休息一下，然后中午再去吃素菜，吃完素菜我再回到三宝佛大殿下面去打坐。
那听起来就是寺庙已经解决了你的问题，你又是怎么样的信的基督教啊？
后来到了广州九年毕业之后，大学研究所我就到了雪梨去执业、
嗯、
那我在雪梨一样是当我是念针灸推拿学系，所以我是当针灸推拿医生。那在雪梨的时候，我到雪梨我就想说在广州那个九年的深刻的辛苦跟你说，我跟你说真的是害怕无助，
嗯，
没有人告诉我怎么办，我也没有求助人，可是只能够到寺庙短暂缓解。到了雪梨呢，我记得我租了一个房子，我第一天睡觉的时候就有一个，在我睡梦当中就是有，我就看到那个阿飘，就是亚洲的老太太，我在睡觉，她就朝着我走过来，然后跟我说这个是我的房间。
嗯，
她是亚洲人。后来我吓到了，我就不敢再睡那个房间，我就连续三个晚上，我就那个老太太都来告诉我说那个是她的房间，好像我霸占了她的房间，我就很害怕，我也不好再睡她的房间嘛，我就睡在客厅。那其实它是一个 house， 它是一个房子，一个 house。 那个我的房东是台湾人，
嗯，
那他们有一个主卧室，好，那后面有两个小房间，就是租给人家来睡，所以我就只承租了一个小房间。但是那个房东没有每天都回来，那我就想说既然房东没有每天都回来，那我就睡在客厅好了，因为后面那个阿嬷一直说那个是他的房间啊。当我睡在客厅的时候，有一天周末的时候房东回来了，那个姐妹就台湾人，她就问我说，房东就问我说，为什么你要睡在客厅，我后面有两个房间给你选，你都可以选，但是你睡在客厅不太好。我那时候真的才鼓起勇气，那是我第一次跟任何人就跟他讲，我就跟他讲说，你后面那个房子是一个亚洲老太太的，她就睡在那里，她告诉我说那是她的房间，我没有办法睡，所以我只好睡在客厅。结果那个房东看到我就说，啊，我房子有鬼，法若我跟你说你不要害怕哦，你不要害怕哦，我去找那个厉害的法师哦，来做这个驱魔，就做这个洁净收鬼，好，然后你就可以再回到那个房间睡了。但是当下我看到他的样子是，他好像我就是那个鬼的那个惊吓跟惊讶。嗯，后来他真的找法师来，他找法师来，法师会诵经，对不对？讲，之后法师在前面诵经。那因为我不是说我会自己做早课晚课，所以法师所诵的经我全部都会背得下来。
嗯，
以前的那些佛经啊，就真的我大概听一两次，我可以把全部的整本经文背下来的。
嗯，
然后那时候法师就整个弄完之后，只有好了两天，第三天又一样。那个被鬼打架跟鬼打架那个概念，感觉上就是很多的鬼，很多的鬼把我的身体在空中抛来抛去的那种感觉，就是你是被围殴的感觉。那在雪梨我遇到这样的事情，你说房东已经找了，房东也找了人来做这个洁净，师傅来做洁净，还是没有效。后面是我的病人传福音给我，
嗯，
应该说我的病人传福音给我的，在这个之前是。我要去雪梨的那个时候，有一对台北真理堂的夫妻送我一本圣经。
嗯，
他们送我圣经的时候，我还是佛教徒。
嗯，
然后他们也顺着圣灵的感动，他们也不知道为什么要送我一本圣经。后来那本圣经就是很重要，就是因着那一本圣经，我可以晚上睡好觉。
嗯，
然后那本圣经我就三次来来回回拿了三个晚上。当我圣经一放在我的枕头旁边，那个是有拉链的一本圣经，我都没有打开来，但是我可以一觉到天亮。可是其实这个过程已经维持快九年多，快十年，我都没有办法睡觉。从广州开始，
直到那本圣经摆在你的床，
直到那本圣经。但是有没有人跟我传福音？没有，就只是人家送我那本圣经。那这个前提是，人家问我，就是我跟我的一个同学说，我晚上都睡不好。他是基督徒，他就说他在台湾，他就说，那你要不要寻求信仰的帮助？因为他知道我是很虔诚的佛教徒。我说有啊，但是没有效啊。他说，那我记得你有告诉我有人送你一本圣经，你要不要拿出来试试看？我说，哎，好啊好，赶快去后面的房间把圣经拿出来。那这样试的过程之后，我第三天的时候，我就拿着那本圣经走到我所供养的观世音菩萨的前面。
嗯，
在我的佛桌前面，我就问那个观世音菩萨说，为什么你没有办法让我睡觉，为什么这本黑书能够让我睡觉，因为我那时候还不是讲圣经。当然观世音菩萨真的没有回答我，然后那天我就很生气，我就跟观世音菩萨讲说，从今天开始我不会再念做早课然后诵经了，我也不要给你点这个很贵的沉香了，因为沉香那时候一公克200块到20000块我都买过。那后来从那个时候开始，那个观世音菩萨就是很像一个摆设这样子。那后面再来，当拿了这本圣经可以睡觉，可是我对基督信仰是完全不明白。后面是我的病人传福音给我，然后他跟我说，我就问他说，你们教会有看得到鬼的吗？然后他就跟我说，有啊，我们教会有看得到鬼的，但是如果你心里相信口里承认耶稣基督是救主，你进到教会受洗之后，你就不会再看到鬼了，你也不会被搅扰了。然后当下我的反应就是，我跟我的房东讲我看得到鬼，他的样子好像很害怕很可怕，我就是那个鬼。但是我跟这个基督徒的病人讲，你们教会有看得到鬼的吗？他竟然没有任何的反应，就是害怕。我觉得哦，原来当下我就想说，原来基督徒不怕鬼的，当下是这样。后面他就每次来做针灸治疗，他就跟我拿中信杂志给我，好，然后他离开。其实那时候我真的没有接受福音，我只知道我要抱着圣经睡觉，其他都我都还不晓得。他前脚一走，我就把中信杂志丢掉，然后前后我前前后丢了六本。到第七本，因为他一个礼拜来三次，到第七本的时候我要丢掉的时候，我想说不然我打开来看一下人家的见证。可是其实那个时候你还没有接受福音的时候，我觉得还是会灵跟魂是还是会有搅扰的，你知道吗？就是二者不想让我认识神嘛，对不对？就会有一些搅扰，我就看都看不进去。后面我才鼓起勇气说，那我要怎么样可以来认识你讲的这个耶稣？好，
你对你的病人发问。
对对对，那因为我从小我是念天主教学校，好，那我的舅舅是一贯道的负责人，道场的，所以我会去叩首的。对，那我天主教学校，然后我又去舅舅的一贯道的道场，然后我又看得到鬼。可是我的信仰还蛮多元化，我家里又是拜拜的，你知道？可是在当下的时候，我记得他来的时候，他跟我讲说：“你认识耶稣吗？”我说：“我认识啊，耶稣就是圣母玛利亚，因为我是念天主教学校，我知道耶稣是圣母玛利亚的儿子嘛，我只知道这个事情。”他就跟我讲耶稣行神迹啊、医治啊、赶鬼什么。其实那时候我跟你讲，我都听不下去，前面六次，后来到第七次我才跟他说我要怎么样认识你说的这个耶稣，然后他就跟我说：“你只要心里相信，口里承认。”对不对？你进到教会受洗之后，你就不会再被鬼搅扰，而且我们教会也有像你这样灵异体质的。我说哦，好，那我还是带着疑问嘛，叫我回家了。直到我坐火车上班的时候，他就传了一封简讯给我。那个简讯就是我是谁？我愿意将生命的主权，杨法柔，我愿意将生命主权交给主耶稣。主耶稣，求你帮助我。他就跟我讲说，我上面打的这个祷告文呢，就是相信耶稣的祷告文。你要自己把它读出来。然后我说，那我什么时候读？他说，你可以要早上要进诊所的时候，我在雪梨嘛，一样是针灸医生。你要进诊所的时候，你把它读出来。好，最后有两句话最重要，他就说，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我命令在诊所里面一切撒旦魔鬼恶者，我奉耶稣基督的名命令你们离开出去。耶稣基督的宝血洁净遮盖涂抹。好，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当我念完这个，我就深呼吸的把门打开，我就去穿我的医生袍。正常的程序是我每天到诊所我就把我的医生袍穿起来。为什么？因为我有六个诊间，六张床，六个诊间，最后一个诊间都有一男一女的外国的阿飘鬼，就看着我做治疗。那对我来讲不会任何的搅扰，但是我做了那个相信耶稣的祷告，我并没有马上去穿我的医生袍，我是直接走到最后一个诊间。因为我想要知道说我念的这个相信耶稣的祷告文是不是有效果的。当我把那个门一打开，我床上床下哪里都找，从那个祷告开始我再也看不到鬼。就是这样子，所以我就开始知道说这个神是独一的神。然后我所看到的，当我做了这个相信耶稣的祷告之后，我也就失落了一个月，我都在找鬼。因为我从小的鬼朋友不见了，因为我这一个祷告，从小我坐火车，我去餐厅吃饭，我去走在路上，我都在找鬼，可是一个鬼都没有。我没有办法想象，就是我的眼睛怎么可以就那么干净了，
就说不见就不见。
对，说不见就不见。然后我甚至于说，我跟你说我有点失落了，因为我在找他们啊，他们从小是我的鬼朋友啊。对，那个心情是很复杂。那当我做了这个觉知祷告文的三天，我在做推拿治疗的时候，我看到耶稣十字架的光出现在那个病房里面，就在那个诊疗室里面。然后那个光非常非常的亮，基本上是我眼睛基本上是睁不开的。 我一看到那个耶稣的那个十字架光，我就知道说耶稣是真光，可这是圣经里面的话，但我不明白那个时候。然后当我看到的时候，我就马上一句话进来，耶稣是真光，所以佛光普照的光不是真的光。
嗯，
那因为我也可以看得到佛光普照的光嘛。
嗯，
对，当你没有看过真的，你就以为假的是真的。
嗯，
对，就是所以当我信耶稣开始，我就开始，应该说后来那个姐妹，我那个病人，她就邀请我在跨年的时候去参加跨年的祷告会。
嗯，
好，我们学校我们有跨年的教会有跨年祷告会，当下我并没有去。我跟他说哦，那天我有事，不可能，我在雪梨怎么可能一定会去参加跨年的一些什么烟火什么
活动、啊、
我也没有去跨年烟火，我也没有去看雪梨大桥的跨年烟火，我去寺庙里面。就是你那时候还没有很坚定信仰，你还是会觉得说，那我一直以来我当然相信说耶稣是真神，可是没有那么坚定，还在摇摆，因为还没有认识真理嘛。那本圣经我也没打开来看呢、啊，我只知道说他就在我旁边，我就每天放在枕头旁边，我就可以好好睡觉。就当下我要去山上去做跨年法会的时候，大家知道有跨年法会，那我记得我10点半过子时，就是他们的第二天，我10点半快11点的时候上去。还不到11点半，我闻到，因为他庙里面不是会烧香吗？
嗯，
哇，整个那个香的味道让我没办法闻。可是曾几何时，我是会每天供佛供香的人。然后当下真的就是神马上连我的嗅觉都改变。我没有跨到那个跨年法会，我就不到11点半我就下山回家了。
嗯，
就是神有让我一步一步的更认识他，更明白他，然后更了解说，哦，这个都是神马上改变我的嗅觉，我没有办法闻到香的味道。
嗯，
然后这个应该是说我最大信主的一个契机。
那我想问哦，在我们这一段的最后，我希望你可以告诉我们，就是刚刚其实你说了，耶稣是帮你解决了你被鬼魂恶灵搅扰的这个关键哦。但是当接受这个信仰，当然外在条件就像你刚刚讲的，无法接受香的味道，这也是一个关键。但是你接下来要把这个信仰耶稣基督当成一个一生的事情，就是其实你已经任务达成了，为什么你还愿意要继续说我不但如此，谢谢耶稣你帮我解决问题，我还要把你当成我生命的主呢？
应该是说那个时候我在雪梨，然后我不是就开始拿着圣经睡觉，
嗯，
然后没有办法闻到香的味道，然后眼睛也看不见了。那时候我要回台湾，因为我母亲她癌症，我要回台湾照顾她，我就把我在雪梨的工作都停掉。我要回台湾的前三天，就经过一个教堂。然后呢，经过那个教堂的时候，有一个声音跟我说：“你进来呀，你进来。”我就听，那个不是阿飘的声音。好，我就走进去。当我走进去的时候，真的就很感受到神的那个爱充满我。然后神就亲自对我说话，他就说：“我为你妈妈癌症祷告，好，我为你所有烦恼祷告。”当我听到神告诉我为你所有烦恼祷告的时候，我就大哭，因为我觉得我不想回台湾。我觉得台湾，我是不是回到台湾，我又会再看得到了呢？是不是又要像我在广州那个9年，跟到雪梨的那个前一年那么辛苦呢？然后当我在哭的时候，神就跟我讲说：“你不用害怕，你所有烦恼我都会帮助你。”后来我就回到我朋友家，然后我朋友家我记得我在厕所。神跟我讲话，我就跟神讲说：“那我要回台湾啊，我要找教会啊，我要受洗啊，因为在3天之后我就回台湾了。”神就告诉我，他就在我身上画一个十字架，他说：“你已经是我的女儿了。”然后从那天开始，我就方言祷告了，灵里面的方言祷告，就是灵开始方言祷告3天，完全的被圣灵给充满。然后后面我就回台湾，然后那一次回台湾在飞机上也是我眼睛最干净的一次，我都没有看到任何的鬼魂。结果回到台湾之后，我知道说，当我在还没有认识神的时候，我过得好像应该说过得很像居士的生活，因为我吃素，我学佛，我每天做早晚课，我还会看这个佛学基础理论课程，我也去上佛学基础理论课程，所以那时候我爸妈都觉得我应该会出家
了，
对，但是我那时候就是一个就是有居士啊，有法号，有皈依，但是当我成为神的孩子，认识神之后，尤其是耶稣在我身上画一个十字架说你是我的女儿了，然后耶稣在对我照镜子，耶稣跟我说你要将你肩膀的重担交给我，你要背起你的十字架跟随我。可是那个时候我没有读过任何的圣经，我就跟你说那本书就是放在我枕头旁边可以让我睡觉的那本黑书，但是神亲自对我说这句话的时候，我就知道说 我跟之前不再一样，这个真正的神会带我走一个完全他为我，应该说为我量身定做他要我去做的事情，我是完全的信靠他，然后完全的顺服他，然后也知道说我之后回台湾，我跟他讲，我说我要找教会受洗，他说你已经是我的女儿，他就安排我受洗，然后进到教会，然后成为基督徒的礼仪的服务人员，这样子。
是，很高兴今天杨法儿姐妹在我们中间分享她的生命经历。我们先休息一下，稍后再回到云彩飞扬。
我的心的安息，当危险若波涛冲击，主的奇妙平安当仇敌从四面攻击，在天和地的震荡的时候，我投靠大能耶稣，我看见耶稣怜悯，耶稣拯救，你是
欢迎回到云彩飞扬。 今天来到我们中间的杨法如姐妹，刚刚在我们把麦克风关掉的时候，她就跟我说，她其实在信主的前后，其实连参加家族旅游，她的姐姐都对她刮目相看哦，因为她姐姐认为说她在信佛的时候非常的虔诚，但是信了耶稣之后做一样的事情，早上要晨更，然后早上同样的她会在房间、旅馆、饭店里面放诗歌，改变的是以前他可能做的是需要做早课，然后放的是佛经，这一切其实也让他的家人对他刮目相看。那这一段的一开头，我其实想问法如姐妹，你刚刚提到说有一本黑书，然后在你信主前几天你才放在你的枕头旁边，对他而言一开始其实可能是一个驱魔的作用而已，并不是说你要阅读它，但是就你开始了这个信仰，然后你说圣灵对你讲话说你是我的儿女了，这样子。你认识这位神之后，上帝的话有什么样子影响你或帮助你的地方吗？
当我认识神之后，我就受洗完嘛，然后就进到教会，有教会生活。那从我开始敬拜开始，就圣灵会带着我敬拜，他会告诉我说，这段你要让我知道你有多爱我，好，那这一段是我要让你知道我非常爱你，就是在应该说我的充电跟我跟神更多的明白他的心意，好，他还有圣灵的教导，还有我亲眼看到耶稣就在我旁边，这个过程其实都是透过读经，然后敬拜，然后赞美。那我觉得读经、祷告跟敬拜、赞美是是称为神的儿女必备的。那当然像我们那时候我们读到以弗所书，对不对，就是我还有末了的话，你们要靠着主依赖他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这一段就是你要穿起神的全副军装，这个是圣灵教导我每天早上要起来做宣告的。对，所以在我读圣经的时候，我一开始不知道那个是叫做串珠，因为我之前是有念那个华神嘛，但那时候还没念神学院的时候，我不晓得神平常在跟我讲话就是在串珠，他就会跟我说约翰福音3:16对应到几章几节，然后有时候我在开车到高速公路上，我就跟神讲说，那你先等一下，你太快了，我来不及记，我记不了，然后你要让我到下交流道，然后我再把它记下来。对，然后那个时候我不明白，后面我才知道说，原来圣灵是直接教导我读圣经。好，然后他会说旧约新约哪里是对应的，然后你要去怎么看当时的环境，当时的人，然后他们当时说的话是什么意思。所以其实我觉得在我信主之后，圣灵直接教导我读经。好，然后后面就是还有经历敬拜的大能。我曾经经历到敬拜，当我嘴巴，当我的灵里面开始声音开始敬拜的时候，鬼就离开，那个地方就是洁净了。对，那所以对我而言是，当我真的神开始他呼召我，让我成为他的孩子之后，他就一步一步的带领我。然后每天都经历他，开始一开始信主，他说我安排教会让你受洗，之后他要我40天的晨更，然后要再带领我40天的禁食。好，然后一步一步的带领我这样子。
你刚刚有提到说，就是其实在你信主以后，你又可以看到刚刚讲的你曾经在信主当下马上其实消失，然后你反而去寻找的这些可能看到的阿飘，看到的鬼这样。那刚刚又讲说，其实特别提说是恶灵哦，这样子。当你又看见的这个状况的时候，这个有没有给你带来困扰啊？本来是你好像觉得说可能看不见了，那是上帝给你的解脱这个礼物，但是结果这个解脱突然又变成肩膀上的一件事了，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个历程呢？
一开始信主就是说我在雪梨，然后我的病人传福音给我，要我做了一个相信的这个祷告文，我祷告完之后就再也看不到，之后就一直都看不到，我眼睛干净了很多年，一直到我信耶稣的第4年，神再度打开我的眼睛。那个时候我是在上海服侍，然后我在搭地铁的时候，神打开我眼睛，我吓到，我一直在那边祷告说：“耶稣，我看到好多鬼，怎么全都眼睛就跟以前一样，怎么又突然出现那么多人？然后而且是那个车厢，地铁的车厢是一节一节的，满满的都是鬼跟人。然后后来当下我就冷静，然后我就说这一定是出于神，绝对是出于神。可是你就已经都很多年没看到了嘛，4年多没看到，你突然再看到，还是有一点一开始会害怕。可是后面我看到 没信主之前，我看到他们的是很清楚的五官，好，就像我们正常人一样。后来信主之后，我看到他们是灰黑色的一团气体，
嗯，
好，很多的气体在我旁边。然后我刚开始第一年我神打开的时候，他并没有让我在讲台上跟公开的平台上，包括我到教会的见证去公开的分享我所看到的这个事情。一直到了第五年，我信主的第五年，神才告诉我说，你现在可以公开讲，就是你神又再度打开你的眼睛可以看到。那对我来说有没有任何的搅扰？其实没有，但是我会知道说这里面有恶者，或者是哪一位弟兄姐妹，就是或者是其他我身边的人，他灵里面是有一些不干净的。然后我觉得比较对我来讲，应该说比较有记忆可以分享是，在疫情的时候，那是不是那时候很多的人离开，对不对？那在殡仪馆，就是我知道说神给我这样的一个呼召，所以当我所发出的话，跟我进到踩到我的脚踩到殡仪馆，那个灵界是会震动的，对。然后我就看到在殡仪馆的时候，我就尤其是那个时候疫情的时候，我看到很多很多死亡的灵，就是一直就是比之前更加重的在殡仪馆，那他们靠近不了我。我所到的地方他们会自己散开来。
嗯，
对。
那我想问你哦，你刚刚其实有提到说当你发现你又可以看见的时候，你心里面有一个想法，那这个也是你的确据，就是你相信这一切是上帝的心意哦，是上帝的安排。那如今你同样又成为一个跟别人有一些些不一样的人，你觉得上帝在你身上的心意是什么呢？
我觉得最大的就是我可以看得到离开的人，包括安息者，然后或者是往生者也好，那最主要是我是专门负责基督徒的礼仪服务，所以我每一个我所接的案件，我都可以看到他们如何回天家的过程。有些是在救护车当中，耶稣伸手说：“孩子，我来带你回家。”那有一些是弟兄在睡梦当中，然后耶稣每次让我看到的景象，就是我先看到时钟，先看到几点，然后再来看到是天使天君护卫当中那个安息者的灵魂飘向天空，还是耶稣就在天上，然后手伸出来，耶稣始终只会讲两个字：孩子，然后会说我来带你回家了，你准备好了吗？那我的神再度打开的时候，就让我更明确知道说我用神的主权让我看到这些安息者如何回天家的过程，增加我的信心，对神的信心，也安慰那些在过程当中我在陪伴他们最后一里路的家属们，因为每一个家属都是跟我一同见证神的。因为这些不是虚有的，这些不是什么童话故事鬼故事，这些是真实发生的，所以我才能够记得每一个细节跟环节，就像我看电影一样。但是这个是神给我的呼召，也对我对给他的信心，因为他要让我对他是有很大的一个信心，尤其是在应该说在恶者灵界很多的，你看殡仪馆的这个地方本来就是邪灵很力量很大的地方，所以他给我这样的一个呼召，他给我这样的一个恩赐跟能力，然后我可以去服侍那些就是陪伴他们。我常常跟只要是你，如果听众朋友你曾经是我服侍过的这个家属，你会明白，就是我都是跟家属们一起哭一起笑。我们哭的是什么？我们哭的是我十年这个离开的人，但是我们笑的是什么？我们赞美的是耶稣你在当中行了美好的事情。因为常常我说我看到安息者如何回天家，或者是安息者有交代他的家属们跟他们家属们说的一些话语，他们都会来印证说这个就是我的亲人所说会说的话，喜欢的事情。像有些安息者喜欢花，喜欢花园，我觉得说他是不是在地上他就很喜欢花园。然后有的安息者是他对他地上的对他的他儿子说要读圣经，因为圣经里面所说的都是真的，天堂都是真的。对，
我想问你哦，就是你现在做的这份工作，你除了有机会跟这个灵接触之外，其实你也跟很多 人接触，然后这些人其实他们都在面对生命的议题。在这个工作环境之下，你会怎么样子看待生命这件事？然后因为我们节目其实也算接近尾声了，那如果说你可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分享，就是作为一个以你现在所有的人生经验加总起来，上帝给你的带领，你会觉得我们要怎么样子度过这一生，然后怎么样子看待我们的生命呢？
嗯，应该是说成为神的儿女，成为神的仆人、使女，或者是你只是一般的平信徒，我都觉得神给我们的，应该说给我们的在地上要学习的功课，我讲白话一点，就是我们要去传福音。那如何传福音？不是你今天成为你在教会服事，你在教会工作哦，你才是能够传福音，而是我们从我们的职场里面就可以传福音。
嗯，
那像我个人可以分享我几个传福音的方法，就是我早上去开车也好，骑摩托车也好，我会去加油，你总要加油吧。我要拿发票的时候，我就会跟那个人说上帝祝福你好，或者是说耶稣爱你。然后呢，我一定会讲，我觉得是就是我天然人的个性，我就是一定会分享神的福音，不管他要不要接受。然后我去 Seven 买咖啡，或者是我去星巴克买咖啡，或者是我去美俄美买早餐，还有烧饼油条店，我都会说上帝祝福你，谢谢。
嗯，
好，那再来，有时候以前比较多，常路边会卖什么口香糖啊，卖什么玉兰花，你知道吗？就我们开车停车会卖玉兰花，在这个红绿灯。我真的为了这个要跟他讲上帝祝福你，我就花了50块或是100块买玉兰花。然后我的同工就会说，我们在殡仪馆已经很多花了，你还要再买玉兰花干嘛？其实我就是为了要跟他说上帝祝福你。
嗯，
再者，如果你也不开车也不骑车，你坐捷运或者是你家里总有管理员的大楼吧，你去到任何的地方你都可以传福音，就是我们感受到耶稣基督的救赎跟爱，以及给我们永恒的生命。其实为什么我会很持守神给我的呼召，因为我觉得在地上我们有困难的时候，我们可以向神呼求，但是最后接我们回天家的也是耶稣。那耶稣他从我们未出母腹以前就认识我们，从未出母腹以前认识我们，一直到我们生出来，我们在遇到所有的困难，我们可以跟他祷告，寻求他的帮助，还有弟兄姐妹肢体的扶持。可是到你离开的地上的那一刻，哎，耶稣说，孩子，我来带你回家。那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生命的一个，应该说神对每一个人都有一个特别的祝福。那神让我看到每一个安息者最后都是耶稣说，孩子，我来带你回天家。这是一个很美好很美的事情。那我就觉得我们人的一生，我怎能不为耶稣而活，
嗯，
对不对？那耶稣带我到天堂，看到我的母亲，我的母亲回到天家，耶稣对我说，你要回到地上去，告诉每一个来到你面前的人，天堂是真的。那就是说我在服事的过程当中，不止我看到我的母亲回天堂，而是我看到每个安息者如何回天家，然后回到天家站在耶稣的手边，耶稣手始终手牵着那些安息者。我记得在上周的时候我在服事很累，因为有隔一天，那天我要参加一个合唱团的服事，所以在教会的追思会我就请同工去，我就没有办法去。然后我记得我就有一点难过嘛，我就想说我没有办法去教会服事，那我请同工去，但是当然我跟家属都已经说好了。然后耶稣就告诉我说，孩子，当我带你回天家的时候，你会在天家遇到好多的安息者，都是你服侍过的。
很高兴哦，我今天听到杨法柔姐妹她自己的故事。对她而言，其实这个与别人不太一样的人生，她最终得出的心得是，她在世上的日子，她要成为别人的祝福，因为她领受了这个祝福是从耶稣基督而来。她盼望更多在这个世上与她同行、与她同住的人，也同样可以领受这个祝福。有一天有属天的盼望时，她也可以在天上与基督、与这些人一同同乐。 今天非常感谢她愿意来分享她的生命故事，也谢谢法柔姐妹愿意授权给救恩之声纳入在云彩飞扬福音见证宣教施工当中。杨法柔姐妹她所分享的生命故事，我在这边也希望可以带给每一位听众朋友感动还有盼望。如果听众朋友您想要更多了解这一份信仰或者是认识圣经真理，我们邀请您可以参加救恩圣经函授课程。如果你是台湾的听众，您可以打电话到02-2754-1144 02-2754-1144，或者您可以写信到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注明是云彩飞扬节目收。我们期待可以收到您的来电或是来信。云彩飞扬节目在救恩之声的官网、APP、各大 Podcast 平台都有播出。我们邀请您可以持续的收听，并且把这个节目分享出去，让更多人可以听见这些真实的好故事。也因为听众朋友您的分享，可以得到更多生命的祝福。在节目的最后，路卡要祝福您平安喜乐。云彩飞扬，我们期待下次再见。
我是空谷的回音，四处寻找我的心，问遍溪水和山林，我心依然无处寻。哦，我曾经多彷徨，四周已无安息土，笑声留不住欢乐，眼泪带不走痛苦。我说生命不稀奇，一声叹息归尘土，放弃一切的追求，任凭潮水带我走。哦，我曾经多彷徨，四周已无安息土，笑声留不住欢乐，眼泪带不走痛苦。有人曾经告诉我，耶稣正在寻找我，他爱能够保护我，他手能够医治我。哦，我心中的快乐，我又见到那太阳，我心紧紧跟随他，我真还要赞美他。朋友，你竟在哪里？四处奔跑和失意。如果你还愿意听，让我再来告诉你。耶稣基督救赎主，他曾满足心无数，向他倾诉向他哭，他必是你的宝足，他必是你的宝足。是空谷的回音，四处寻找我的心，问遍溪水和山林，我心依然无处寻。哦，我曾经多彷徨，四周已无安息土，笑声留不住欢乐，眼
带不走痛苦。我说生命不稀奇，一声叹息归尘土，放弃一切的追求，任凭潮水带我走。哦，我曾经多彷徨，四周已无安息土，笑声留不住欢乐，眼泪带不走痛苦。有人曾经告诉我，
本节目由救恩之声策划制作，欢迎你下载救恩之声 APP， 每天收听最新的节目，带你听见人生的无限可能，是你得鼓励传福音的好帮手。立即使用救恩之声 APP， 为自己为别人领受上帝的救恩之声。